吉尼斯对德比希尔提议道，
嘿，德比希尔，让我们再去包扎一遍糖果盒吧。
可是我刚刚包扎完一遍。
没关系，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下午他们就要把他们送到车站。我简直不敢相信明天我们就要到家了。快走吧，这样我们坐飞机吧。
他们把胳膊伸开，在教室里起飞盘旋。两架飞机向内侧急转弯，冲向房门口。完全是靠了飞行员的高超航行技术和可收缩又可放开的机翼，才得以免遭劫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吉宁斯号的机枪手在穿过走廊窗户时，瞄准一辆刚刚送货的卡车，扣动了扳机，向他扫射了有五秒钟。而那个货车司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消灭掉了，仍然驾车稳健的前进。飞行员按航位推算，飞向糖果盒储存室，警觉地注意着表示学期即将结束的各种新征兆。作息时间表、海报告示和规章制度都被取了下来，图书书架满满的，装鞋的鞋柜空空的，教师的工作报告和旅行计划有意地陈列在走廊上，他们的表情或喜或忧，要使他们各自还有多少事情要做而定。一个学生在园丁的帮助下，正从寝室窗户口用一条绳子向外卸箱子，一群男生在围着观看，都希望当箱子正下落时绳子会断。每当一只箱子出现在窗台上时，下面的围观者都会欢呼雀跃。吉宁斯和德比希尔终于看见了自己的行李箱被挂上了绳子，他们心满意足，重新启动，奔向糖果盒储存室。在德比希尔糖果盒的底部，他们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沾着果子酱和巧克力渣。德比希尔翻看时，从卷了角的纸页间掉下了一张日期书签。
哦，原来是弗里克斯顿斯里克超级侦探。哎呀，吉宁斯，我们竟然从来没有超过第一章。
吉宁斯说，我们仍然可以把它拿给卡特先生啊，告诉他这是一部系列故事的第一章，下学期我们再写第二章，也许有这个可能。
那好吧，
德比希尔赞同地说，
我们就寝时给他送去吧，因为今天下午有乒乓球赛，晚上还有电影。
卡特先生在学期的最后一个晚上总是很忙，匆匆地吃过茶点之后，他就回到房间里开始工作。学生的火车票和行程安排都落得整整齐齐，准备好了明天早饭时要分发出去。他空空如也的现金盒证明学校银行已经为他最后一名顾客服务完毕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他从书桌上拿起了一个装着一摞报告的文件夹，他要先读完这些东西，然后再开始执行更具体的任务，为校刊选编文章材料。卡特先生集中精力读了40分钟，然后轻轻地舒了口气，注意到还剩下最后一份。当他看见抬头标着吉宁斯的姓名时，他很高兴自己把这一份留在了最后，因为他不敢肯定该怎么样来表示自己的看法。
一方面，这个孩子热心机敏，积极主动，诚实坦率，讲礼貌，能够以高昂的热情生机勃勃地投入到他要做的任何一件事中。然而当卡特先生把思绪回到本学期那几件令人毛发悚然的事件时，他又不禁想到，这些优良品质又同时属于那个一再为学校惹祸添乱的吉宁斯。和这一份报告在一起还附有校长的批注，意思是吉宁斯的父亲似乎还难以确信他儿子是否在学校能够安心学业，卡特先生可否在他的教师报告中写上一些合适的评语。卡特先生正在考虑写什么才好时，听到了门外鬼鬼祟祟的私语声。第一个低语这样说：请你来敲门，德比希尔。不，请你敲，这故事大部分是我写的，因此我不愿意显得太急于求成。他听到第二个声音回答说：嗯，那好吧，我就轻轻地扣一下，万一他正忙着又不想让人打扰，那就算了。卡特先生赶忙说声：进来吧。两个孩子进来后，卡特先生说：我现在非常忙，有什么事吗？
那么，哦，您那么忙，我们还是走开吧，先生。
你们还是什么？
哦，对不起，先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离开您这里吧，先生。
啊，这样吧，你们最好在外面等一会儿，我正在写评语报告。
吉宁斯问：嗯，先生，您写没写我的？希望您给我写个好评语，关于我踢的那场足球，您准备怎么说，先生？
德比希尔插话说：
哦，对了，先生，在星期六他攻进那个球以后，您应该加以表扬。
卡特先生说：我认为那个球，说的越少越好。
吉宁斯听了表情很不自在。您是说您知道那是一时侥幸，先生？
恐怕我是这么想的，当时我正好站得离你很近，根据我的经验，最好的投球从来都不是紧闭着眼睛顶进去的。
吉宁斯听了表情更加不自在了。哦，我确实是告诉过他们说那个是侥幸进球，先生，可是他们不愿意相信我。哦，对了，我们这里带来了为校刊写的东西，我们想让您看看。
吉宁斯说着赶快转变了话题。如果你们到平台上去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完，过几分钟我就能和你们详细谈了。
是，先生。
两个孩子带上门出去了。卡特先生知道吉宁斯和德比希尔在门外走廊上站着，他不可能集中精力写报告，房门根本不隔音，两个小孩的窃窃私语清晰可辨。他尽量想按校长的吩咐精心选择一些词语概括吉宁斯的表现，可是卡特先生徒劳无获。自始至终，他发觉自己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房门外连绵不断的细声低语上。吉宁斯说：
那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如果我们带点真正煮熟的东西，我们就能假装我们的车厢是个餐车，我们会饿得要命，因为我们根本就没吃早饭。我们要把东西装在口袋里，带到火车上去吃。
窃听者听到了德比希尔的反对意见：
可是 假如他们没煮老呢？让我们把食物放进口袋里，做一顿美餐吃，这样说说是挺好。可是，如果他们挤碎了，弄得衬衣里到处都是，等火车到达那里时，我们差不多就饿死了。
吉宁斯回答说：“你别犯傻气了，这学期每周五早饭我们都吃鸡蛋，是不是？”你除了知道鸡蛋煮得硬邦邦的之外，它还能怎么样？
我不知道。
那么好了，就这么定了。你知道在学校厨房里鸡蛋什么样？它和土豆完全一样，不用费多长时间就能煮得真正是又好吃又软和。
听到这儿，卡特先生回过神来，继续写他的报告。吉宁斯全力以赴投入学校各项业余活动中，非常乐意参与学校的集体生活。他写道：“
嘿，你说话轻点，不然卡特先生就听见了。”
吉宁斯继续说：“卡特先生能够想象到手指头正指向他的房门。
现在我们车厢里有八个人了，如果我们把鸡蛋带到火车上吃，在他们把头伸到窗外看时，我们就能挨个在他们头上敲空鸡蛋壳。”
走廊上的脚步声说明他们正在随意舞蹈，对这个绝妙的想法已是庆贺。卡特先生又回头继续写他的报告。他具有生动的想象力和一定的领导才能，但是这些特性必须认真加以引导，使其走上正确的道路。卡特先生又停顿下来，注意倾听，想听听所有用来做早餐的鸡蛋是否按刚才的假设被吃掉了。他听见德比希尔说道：“
那么好吧，我们就那么做。”哎，吉宁斯，我又想到我们能做的另一件事。
卡特先生绝望地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叫他们进了房间。
好吧，孩子们，你们为什么想来见我呢？
德比希尔羞羞答答地拿出了他的杰作。
先生，这仅仅是我们为校刊起草的一部小东西的第一部分。
卡特先生飞快地翻了一遍《弗里克斯顿斯里克超级侦探》，他叹息了一声，这似乎是对花了一个学期教他们英语写作的一个极差的回报。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些根本不可能死里逃生的稀奇故事呢？为什么隔不几夜就会有一小堆一小堆的尸体到处乱扔呢？卡特先生叹了口气，他说：“哎，实在抱歉，我不可能把这类东西登到校刊上去。”他很清楚，两个孩子掩饰不住的坦率责备。德比希尔从眼镜后面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直瞪着他。而吉宁斯呢，则是单腿着地，用左脚轻轻摩擦着他的右腿小腿肚。他们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他非常明显地缺乏发现文学新秀的素质。最终，卡特先生说话了：“你们遇到过侦探或犯罪吗？”“
没有，先生。”吉宁斯回答说。他对这个问题有些惊奇。
那么你们就不能指望你们写出来的关于他们的故事是具有说服力的。如果你们打算为校刊写故事，就要选择一个你们真正熟悉和了解的主题。
吉宁斯和德比希尔相互对视一眼，
他们的目光明确地流露出了对这一建议的想法。
那么 我们能写什么呢，先生？
吉宁斯问。卡特先生略加思索，想一想，孩子们，自从你们到这学校来以后所发生的一切，试着描写一下你们在学校第一个学期的生活，好不好啊？
哦，先生，这可真傻。
吉宁斯反驳道，
学校里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没有谋杀，没有坏蛋，从来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儿。这里每一个人都这么平常，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干一件值得写写的事情啊。
卡特先生回答说，这样吧，你们回去好好想想，你们也许可以把它叫做这么一个名字，吉宁斯上学。
吉宁斯表示怀疑，大人们提这种荒谬愚蠢无从做起的建议自然是好，他倒愿意看看他们怎么写。
吉宁斯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的语调尽量显得恭敬礼貌。
哦，先生，您不要认为我这是在有意批评挑剔先生，不过如果您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主意，那为什么您不自己动手来写呢？
卡特先生出人意料的回答说，这当然是个好主意，我也许会写。两个小作者很失望的告辞走了，来到外面走廊上，当他们误认为自己说话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时，吉宁斯和德比希尔就卡特先生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的缺点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德比希尔说，
我看卡特先生是糊涂了。
吉宁斯说，卡特先生，我看他比糊涂还糟糕，他一点都不开窍。
喂，我敢和你赌100英镑，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神志健全的人会愿意读我们这种孩子们的故事。
听到孩子们的悄悄议论，卡特先生喃喃低语道，真的没有人读吗？我可不这么有把握。在门的另一边，卡特先生微笑了。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吉宁斯转学》，责任编辑江河，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